有时候不由自主的反应，是不是不可避免的？要是我告诉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大老鼠，我看到有一些人，确实不可避免你们这个害怕的反应。要是你发现周三晚上其中的一个慕道友，他是曾经坐牢的恋童癖者，下意识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不要紧，这是个假设的情况。那么下面我想要说一个词，有没有人同样有不由自主的反应？什么词？教会纪律。教会纪律，我相信教会纪律这个概念会让许多人，特别是大陆人，想起文化大革命当时所开的一些批判会，指责资本主义者，其他的那些右派者。即使你头还脑海里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我们是不是都听说过美国17世纪情调统治的社会 The Puritans？ 其实我发现很多中国人都曾经读过 Nigel Hawthorne 霍桑他写的特有名的一本小说《红字》，谁读过？不是很多，你们不是大陆人吗？可能只是过去的事，但是我发现，可能是因为以前我当老师，很多学生都是学英文的，就是英文专业的，所以他们都要学《红字》。简而言，其实你没必要去读。简而言，霍桑探讨情教道德、他的信仰和感情的矛盾，情教道德的信仰和感情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虽然并不是说所有当时的情教徒都同样的残酷，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当我们听到教会纪律，人们常常想起情教所实施的激进的无人道的惩罚。不仅如此，因为我们都认识到个人有罪，我们有一点我们就不敢替别人的罪，是不是？是这样，我们的确都有罪，并且耶稣确实也劝勉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熟悉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小刺，却看不见你自己眼中的大梁呢？结果呢，当我们听到短期生活中间有人坚持犯罪，我们是不是宁愿坐视不管？其实前两周我在国内，我见到一个朋友，很可惜，我发现他最近开始跟一个女朋友谈恋爱，一个非信徒。谈恋爱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弟兄跟一个非信徒开始谈恋爱。这个朋友是一个小组带领人，那我的反应怎么样呢？说实话，我有一点坐视不管，因为他这个弟兄挺好，而且他带领小组不错，而且那个教会的带领很少，坐视不管。我这样反应到底对不对？福音之家这三个星期呢，通过格林多前书5-6章，我们要更加明白教会圣洁的重要性，教会圣洁的重要性。我希望这不只会影响我们这 St. Helens 的团体生活，将来不管在我们去哪一个地方，归属哪一个教会，众信徒都有责任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我们都有责任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那么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我知道我们在中间，我们有一些朋友这样， 虽然这个主题主要是针对基督徒，我相信这系列讲道也是可以帮助你们明白，将来如果你们也成为基督徒，其实这不只是一个世界观，不只是你可以个人得到一些喜乐平安，没有，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他要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那么九月份我们已经查过一到四章，我们发现格林多教会他们不知不觉的变得越来越熟识，他们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他们受世界价值的影响。然而很讽刺的是，格林多教会以为他们非常属灵，从头到尾读格林多前书我们却可以看到实际上呢，他们特别自私自夸自高自大。其实刚才珍妮给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五章第六节，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你看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难道你们不应觉得痛心？好像他们对基督徒的自由有错误的理解，并且他们关于身体的理解也有很明显属世的影响。这三周我们会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从书信的开头一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很关心他们要活出他们新的生命，他们要活出他们新的生命，蒙召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蒙召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因此保罗不得不写一封指责格林多教会的一封信，他们干嘛那么放任自流，甚至自高自大，教会中有许多问题，他们干嘛坐视不管呢？不行，他们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那么接下来的两周我们会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些问题，包括他们彼此告状的案例，包括他们信徒行淫乱的案例。今天第五章呢，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咱们看第一节，五章第一节。听说你们中间竟然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在教外人中间都没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家庭乱伦当然是个令人煞眼的现象，但是这里保罗的重点他不在于这犯罪的人，他这里的职责是针对整个教会。看起来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乱伦的案例，那么他们干嘛放任自流坐视不管呢？下面我们要看到保罗给他们介绍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们要明白忽略教会纪律有严重的后果，他们要明白与信徒和世人交往的区别。明白这两个原则会帮助我们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第一个好不好？我们要明白忽略教会纪律严重的后果。咱们先注意一下保罗他所给的命令，你看第二节后半部分，第二节要把这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然后最后看看第十三节，看第结论， 那个十三节的结论，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们这个命令他们不要误解，哥林多教会不是要进行一个野蛮的调查，追查所有罪人，强迫他们从教会逐出，不是，那倒没。从第一节我们可以晓得，这个人他却没有悔改，他仍然活在罪中，他没有认罪，没有悔改，并且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他罪恶的严重性。虽然当时的哥林多城非常的堕落，性乱行为很正常，乱性行为非常的正常，但是在哥林多教外人的眼中，就是非信徒，这个信徒所做的真是不可思议的，连那些非信徒都同意这个。那么如此的行为相当于，比如说现在在国内，可能也包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香港，其他的有很多华人的地方，如果国内教会有一个信徒，他一直不照顾他的母亲，他年迈的母亲，然后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大娘常常受到他儿子的虐待，很暴力，那非常可耻的行为，是不是？连世人也不会这样，一个基督徒干嘛这样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他从教会中赶出去，也许大家我们都很愿意赞成，是不是？弟兄姐妹，这是个不改变的原则，如果有信徒不愿意悔改，然后他继续犯罪，他应该被赶出去。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是对那罪人有益，都是为了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并且我们会看到如此的对待不显于那最不可思议的世人也讨厌的恶行。你看第十一节保罗他所提的一些其他的例子，不只是这个乱伦这个例子，你看第十一节，淫乱、贪心、拜偶像、辱骂人、醉酒、不勒索。那么若有人不愿意悔改，教会要把他从教会赶出去。那么当我们谈到具体如何应用，具体如何实行教会纪律，我们会看见，但当然这只是一个最后手段，不是马上就做，这是一个最最最后的一个手段。那么弟兄姐妹，请不要误解第五章的主要作用，它不是来使我们行查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罪，而是来让我们关心教会的圣洁，这更多是一个团体的应用。用一个比喻，今天我们不再考虑我们个人有没有什么疾病，我们在考虑我们团契生活，我们教会，我们的免疫系统到底怎么样，万一将来我们个人也会得到，我们来关心我们的免疫系统，好不好？我们都有责任保守教会的圣洁。那么六到八节保罗用一个比喻，保罗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纪律的重要性，咱们一起读好不好？六到七节一起诵读，六到七节。逾越节的相关背景大家熟悉了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
他们做法老的奴隶，对不对？逾越节他们纪念上帝如何把他们从埃及人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那么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跟埃及人同样应当面对上帝的审判，不是说他们比埃及人要好，没有，都同样都应当得到上帝的审判，但是怜悯的上帝还是给他子民开一条救赎的道路。羊羔羔羊的血在他们房屋上做一个记号，当耶和华实行审判的时候，当他看见那血，他就逾越过去，逾越过去。感谢主，耶稣他就是那逾越的羔羊，很奇妙。正如我们之前所唱的，耶稣用他的宝血，他宝血重价来赎回我们，那个重价如此的重大，耶稣自己的血来使我们从罪恶从审判中被释放出来，耶稣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我们自己应当承受的惩罚。所以非信徒朋友们，虽然这段经文主要是针对基督徒，我希望你们可以稍微默想神作为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这个奇妙的好消息。之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愿意跟你们分享基督教的好消息，就是因为耶稣他作为羔羊，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同样，跟当时的埃及人一样，我们都应当自己面对上帝的愤怒。但是他不只是圣洁公义的神，他还是怜悯慈爱的主，他愿意给我们一条救赎的道路。只要我们仰望信靠耶稣他的血，神会逾越，使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那么逾越节这个跟无酵无酵的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我们很多人都对逾越节羔羊比较熟悉，但是无酵的面没有那么清楚。你看第六节，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面发起来，也就是说除了把羔羊献祭，逾越节只能吃无酵的面，因为面酵象征的什么呢？世人的罪。面酵象征的世人的罪，无酵的面呢象征的什么呢？新的生命。别忘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拯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们从埃及人从世人中被分别为圣，要全心全意的敬拜独一无二的上帝，他们要与过去的埃及的生活彻底的决裂。那么保罗用的比喻我们是不是可以明白？啊，对了，这是五酵的面，你看比较薄。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已经被杀死了，我们要做无价的面，活出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蒙召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我们蒙召为蒙召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那么如果中间有旧教，我们应当把它除尽，否则的话它会使全团面发起来。我们都有责任保守教会的圣洁。那么我相信教所引起的效果大家可以明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曾经做过面包，可能没有，但是这个概念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明白，是不是？但这跟教会的圣洁有什么关系呢？我举一个例子，小组中，这是一个假设好吗？小组中有一个姊妹跟她的男朋友同居， 虽然半年之前小组人已经多次的跟他用爱心所诚实的话说，不行，你不能跟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同居，还没结婚，并且教会的带领人也跟他坦率的谈到该分居的必要性。这个姊妹呢，她还是仍然继续犯罪。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如此情况的危险性？通过五教面的比喻，大家是不是可以明白忽略教会记录的严重的后果？要是这个姊妹一直不悔改，并且呢，如果她继续按照正常参与团契生活，参加 IGG 啊，参加什么什么，其他的弟兄姊妹慢慢会开始受影响。比如有一个弟兄，他很挣扎网络色情 Internet porn 网络色情。前几年他很有进步，基本上他没有回到沉迷的状态，有时候下班回家以后上网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肮脏的网页的连接，但是不要紧，他每次应用最近几年很帮助他抵挡罪恶诱惑的一个手段，他就做什么呢？他开始默想他周中小组所听到的神的话。刚开始这带来一定的帮助，但突然有一天魔鬼撒旦让他来想起那位姊妹。如果那个姊妹跟她的男朋友同居，并且好像没有给她引起任何什么麻烦，她个人看一些色情网页当然没问题啊，绝对是无害的，毕竟这只是她个人的事，肯定不会影响别人，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不可否认的是，魔鬼撒旦非常狡猾，当然他会尽量用各种方法使我们轻看罪恶的严重性。不足为奇的是，一个奉任自流的教会最后变成一个什么非常熟识的教会。这不是一下子，这是一个过程。正如以夏库尔面教静悄悄持续不断的工作，直到把全面全团都发起来，那同样，当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信徒不受教会的纪律，整个教会开始受影响。不行，弟兄姐妹，孟教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我们要努力保守教会的，我们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明白这个原则，是不是意味着那我们就更不应该跟非信徒、跟世人有接触？毕竟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那就诱惑会更厉害，对不对？比如说前面的例子，婚前同居，对世人来讲，同居已经算不上什么不好的事。当然，在大陆80年代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很正常了，那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要像一个河山，我们要退出世界？根本不是。现在咱们注意9到13节，保罗所讲的第二个原则，我们与信徒和世人交往的区别，与信徒和世人交往的区别。从第9节我们可以知道，之前保罗已经写了另外一封信，那么看来哥林多教会他们完全误解了。当保罗说不可与淫乱的人来往，他指的是有成为基督徒、成为弟兄的人，所谓基督徒。第10节，你看这话当然不是指这世上行淫乱的、贪心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人，如果是这样，你们就非脱离这世界不可。实际上脱离这世界 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即使一个和尚可以离开人，爬到黄山山顶下，他可以一个人生，可能黄山不能一个人生活，人太多了，但是在另外一个山一个人生活，归根到底不可避免的是世界还在他心中。那么教会历史有许多基督徒误解了我们与世人的交往，大家是不是听说过阿弥世人？听说过吧？也许他们动机很纯，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所以呢他们退出世界，他们只活在阿弥世人社区。好像我听说手机也不能用，是不是？我不知道 iPad 可不可以，但是好像啊，是不是手机可以，但是那种有限的可能不，我不知道。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规则，他们尽量退出我们的世界。弟兄姐妹，保守教会的圣洁，作为孟教会圣徒的人，绝对不是说我们要退出世界，其实恰恰相反的。正如旧约的以色列人要在列国中分别为圣，吸引人到神面前，同样通过我们圣洁的圣活，通过春节真实的见证，我们要让周围的人说啊，这些基督徒确实不一样，分别他们截然不同，他们所相信的值得我们去了解。耶稣你记得没有，他说你们的光应当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称颂你们在天上的父。很可惜，很多教会误解与世人交往的事，很多基督徒就宁愿退出世界，只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误解，我发现很多教会他们开始审判世人，他们对社会评头论足，他们是用傲慢有忧郁感的措辞来批评非信徒。比如说前几年英国有高级圣公会的领袖，他批评金融城的飞鸟啊，他们太贪婪，赚的钱太多，什么什么。在美国有许多信徒对同性恋者实在太过分，他们用的很多话充满怨恨，相当傲慢。当然教会要持守真理，不要妥协，同性恋是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下周会看到这一点。但是咱们不要忘了与信徒和世人交往的区别。你看第十二节，审判教外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十三节，至于教外的人，神会审判的。现在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角色不是来审判，现在我们应该是怜悯世人，包括不法的银行家，包括同性恋者，我们要怜悯，用真诚纯洁温柔的心，我们要与他们交往，尽量鼓励他们投靠那已经被杀过的逾越节的羔羊。如果耶稣基督2013年在我们的世界，当然他会跟那些人在一起交往，因为他希望他们悔改归向神。反而如果这些人宣称他们是基督徒，那倒不一样。咱们看第十二节后半节，教内的人不是审判的吗？不是你们审判的吗？第十三节，要把那恶人从我们中间赶出去。那下面结束之前，咱们简短的想一想， 具体要如何实行教会纪律，好不好？这个原则可能已经差不多明白，但是具体如何来实行呢？我希望到现在为止大家弄清楚第五章的主要作用不是来使我们行察自己的行为，而是来让我们关心教会的圣洁。与此同时，当我们读到第十一节所列出的邪恶，如果认识到自己确实行过这方面的罪，那当然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再一次信靠耶稣那位除出世人罪孽神的羔羊，不要继续犯罪，而要牢记蒙召为圣徒的人要过相称的生活。那么如果有信徒不愿意悔改，然后他继续犯罪，那太不一样，那非常的严重。我想大家已经被说服了，忽略教会纪律严重的后果。那具体如何实行教会纪律呢？朋友们，这是个过程，并且从头到尾这是个一语两风，那罪人和整个教会会帮助，那罪人也会帮助整个教会，在每一个阶段目的都是一样的。什么目的呢？就是鼓励那罪人尽快悔改，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并且呢他的目的是来鼓励教会明白分别为圣的重要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没必要最后把人从教会赶出去，毕竟通过记录的过程，那罪人谦卑下来愿意悔改，不继续活在罪中。那么在讲到的开头，我提到我朋友的例子，也就是说某一个教会小组带领人最近开始跟一个飞行徒谈恋爱，要怎么处理呢？当然我坐视不管的反应不合适，是不对的。究竟我们应当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我们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那怎么办呢？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如果我说的那个人在 St. Helens 我们会怎么样。第一步，我们先要跟他说话。我说我们，如果他是在你的小组，你有责任跟他说话，这不是一个带领人，这是我们众人的责任。我们先跟他说话，核实事实，了解一下他的意见，他是不是只是从来不知道这是不应该的，那就跟他先提一下，然后告诉他打开圣经让他看到这是绝对不合乎神心意的。其实当我们读到格林多前书七章，我们会看到跟飞行徒谈恋爱绝对不合乎神的心意，如果是自愿的。那么虽然这不一定是个把人逐出教会的事情，继续带领小组那绝对不合适，毕竟一个小组带领人他所承担的这个责任包括什么呢？要立一个榜样。所以如果小组带领人他该飞行，那不可能的。那么过一段时间你发现情况逐步升级，他已经开始跟女朋友有性交，那下面我就跟他用爱心说诚实的话，谦卑的劝诫他。与此同时我会慢慢的跟他讲，跟他解释教会纪律的目的和阶段，也许我会让他下载今天的这个讲道多了解一下。那么要是一周之后他仍然没有改变主意，我就会再次跟他见面，但这次不一样，我这次会跟教会的一个带领人，我们三个人跟他见面，尽量让他越来越感受到他不悔改的严重性，继续用爱心间接的就是劝诫他，跟他讲如果 一周之后还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就无可奈何的实行下一个阶段。每次跟他注重福音的含义，耶稣他已经被杀死，被钉死，不管你做过什么，你可以被赦免，但现在要活出我们新的生命，要过相称的生活。那么下一阶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会跟他小组其他的带领其他的人，我们会跟他分享一下，然后解释为什么这个人暂时不会在你们的小组，就不让他参加小组，也不让他领受圣餐。别忘了，记录的目的是让两方都意识到罪恶的严重性，不是说我们不让这个朋友继续聆听神的话，我们会鼓励他还是参加周日的聚会。然后呢，如果那个周中小组的查经他错过，也许我们可以一对一的跟他查经，但是让周中的小组的人明白这是非常的严重，也让他自己，因为他当然是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让他感觉到这是非常的严重。那么过一段时间如果还是没有变化，可惜无可奈何的要把他从我们中间赶出去，就是说在今后的日子，希望如果一直不悔改，就不参加我们的这个小组，也不领受圣餐。感谢主，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最后这个阶段。我不知道 Silence 从来有没有，就是最近50年，如果有的话太少，这是很少的事情。别忘了这个目的，这个阶段的目的仍然包括，如果让人赶出去，还是目的是一样的，希望最后这个人愿意悔改，与神和好。咱们看看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也就是审判那日，可以得救。把他交给撒旦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回到世人的领域。圣经讲得很清楚，只有两个不同的领域，我们生来都一样，我们都属于撒旦的领域。当然信靠逾越节的羔羊，他就从埃及，从世界，从撒旦的领域就转移到耶稣基督的领域。因此呢，教会记录最后的这个阶段，就是让这个人明白他跟非信徒一样，没有差异。你可以说你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并不认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不愿意悔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看到这个撒旦觉得太可怕，确实是可怕，但是就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把这个人回到世界。那么要是他一直不悔改，最后他根本无法被拯救，他没有盼望，他无法得救。所以不要误解，不是因为这个人不是十全十美，他得不到盼望，没有，我们都是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有把握？是因为耶稣的血，我们悔改。但是如果有人不愿意悔改，那这意味着这个人倒没有明白福音，倒没有悔改，开始为主生活。那么时间已经到了，哥林多五章不是要动摇你们的确信，不是，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但是呢，蒙召为圣徒的人当然要过相称的生活，当然我们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也许之前你对教会记录在你们的头脑里这是一个否定性的观念，现在呢，下次有不由自主的反应，我希望不是因为你听说教会实行教会纪律，而是因为你听说教会坐着不管，坐视不管，太可怕。 为斯哈伦祷告，为我们老家的教会祷告，求神让我们努力保守，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下次听到教会中间有罪，我们该觉得痛心，以福音为动机的要努力保守教会的圣洁。咱们一起祷告。